可以跟大家啊分享今天的信息啊，得生命的冠冕。刚才南海弟兄带我们啊读了啊雅各书啊，从啊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那刚才当你读到十二节的时候啊，特别是读到得生命的冠冕的时候啊，脑子里面有没有一幅图画啊？有一幅图画，就像一个啊，运动员啊，他在得到这个啊金牌的时候，那一种的场面，有没有？虽然我们啊不是得奖的哈、啊，没有得这个金牌的，但是我们心里啊为他高兴。那近来大家有没有听到啊一个体育的消息呢？应该有哈、啊，但是不是 Super Bowl 的哈、啊，是一个华人的后代。啊，只有13岁的 Elisa 刘啊，大家知道哈，他得到美国这个溜冰的冠军啊，听说他还是住在我们这个三藩市湾区的人。那当一个运动员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去锻炼，对吗？要参加比赛，然后呢，希望得到冠军，对不对？所以运动员来说呢，他们就很愿意啊去锻炼啊，辛辛苦苦的啊，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而是好几年的，还是好几年的。那一个人要得到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啊，就一定要不断的努力，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对吗？而且呢有盼望啊，这个前面有得奖。那我想基督徒都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啊，要锻炼啊，有时候呢神又允许一些的啊苦难或者病痛啊来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上帝要锻炼我们的呢，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啊，使我们成熟啊，最后呢我们可以得到啊这个生命的冠冕。那旧约啊里面啊有一位人，他叫约伯啊，约伯他受了很多的啊怎么说试炼啊，也受了很多的苦，各样的苦啊，等一会我就跟大家分享。最后他得到今生的奖赏，那在永恒当中呢，他得到神给他这个冠冕的喜乐。我相信约伯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是有信心的帮助啊，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得鼓励。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祷告好吗？神啊，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愿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当你的门徒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被试炼，可能受逼迫，我们只有仰望你，靠你赐给我们信心，面对一切的试炼甚至苦难，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使我们靠你刚强有盼望。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这些的经文啊，我今天特别用十二节跟大家来分享。那十二节里面所说到的试探啊，跟前面，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你就打开前面的第二节啊，里面啊所说的试炼啊，原文来说是同一个字啊，是试炼。英文的版本，如果你有英文的话，你去看的话，同样用一个字叫做 trial。那中文的新译本啊，同样的用试炼啊，用试炼这个字。那 John MacArthur 牧师呢，他说到十二节的时候，他说 更好的解释是什么呢？是用试炼。所以呢看起来哈，十二节呢用试炼比较合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试探呢要去抵挡它的，那试炼呢我们去忍受啊，去忍受它，因为试探乃是出于谁？魔鬼。那试炼呢是来自神啊。刚才我们读到的啊，现在也可以看到十三跟十四节里面讲得很清楚，神不试探人，试探乃是来自魔鬼啊，他在里面来诱惑人的心。那基督徒的人生啊，我们都遇到各样的试炼，那很可能啊就受到信仰的逼迫，好像这个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啊，顺服他的带领，带着盼望忍受下去，那一定能够得到神的奖赏，也被上帝祝福。所以雅各说，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那我用忍受试炼哈这个字。那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三章的十一节他说，我必再来，你要起手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大家看到吗？冠冕就可以可能会失去的。那我们感谢主耶稣啊，这样子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想失去这个冠冕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忍受试探啊，我们要警醒。圣经告诉我们有不同的冠冕啊，有什么呢？第一，有不能坏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有喜乐的冠冕，还有什么？还有今天所说的生命的冠冕，还有一个金的冠冕。大家都很喜欢金，特别是姐妹们哈，有金的那个那些东西在等着你哈来拿。等一会我再解释给你听啊。我想今天啊用两点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第十二节的经文。第一呢，要想得到这个冠冕，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要爱神。那第二呢，要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态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心态啊，然后呢忍受这个试炼。那首先跟大家分享啊，爱主啊，爱主也可以啊解释为爱神啊。那雅各书啊一开始啊就告诉我们啊，基督徒已经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他们为信仰受逼迫，但是呢爱神的人啊就甘心情愿的这样子受逼迫，这些人啊是有福的。那如果我问一个基督徒，你爱神吗？我相信大家都举手说我爱神。有谁敢说不爱神呢？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们敢说不爱神吗？那如果我问你敬畏神吗？那我相信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才回答我。为什么呢？因为我问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我们爱神有多少？我们爱神有多深？有人这样形容，敬畏神有多少，爱神才有多少。我相信旧约的约伯啊，从他的生命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点。圣经怎么说呢？他说约伯是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 又远离恶事的人。那所以他行事为人呢，一定是怎么说，圣洁的。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必审判不公义的事跟人。那因此呢，敬畏神的人必须不做任何不公义的事。那当你看约伯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换句话来说，他是爱神的人。当他十个儿女，他很有福啊，哈，生养众多啊。当他们啊在这个摆宴席吃喝的时候，那用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们开 party 啊。啊，这个吃喝玩乐 have good time。 圣经说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祭节啊，你看这个老爸还不放心哦，还有早上就起来为他们每一个人十个人都要献祭给神。为什么呢？因为老爸用心良苦。圣经说恐怕儿子们得罪神，心中咒诅神。那圣经也特别提到什么呢？约伯常常这样行。那今天基督徒啊，蒙了上帝的恩，当了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否从约伯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或者有一些提醒呢？ Pleasanton 这个地方啊，大多数的人都住在这里。那中文翻译成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幸福顿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住在这个这么幸福的地方，有没有学到像约伯那一种的敬畏呢？怕儿女们得罪神，所以呢，为儿女们限制呢？有没有？在新约的时代怎样限制呢？当然基督徒很长的时间大家都会背，也会记得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讲到什么，讲身体献上，然后呢当成活祭。那活祭是什么呢？是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奉献。要奉献什么呢？要奉献啊，全人呢、啊、全奉献我们的时间才能和金钱，应当是怎么说，绝不保留的，这样子来献上我们的，献给我们的上帝。这样的奉献是爱神的表现。那么基督徒怎样帮助我们的儿女去奉献呢？奉献他的时间、才能和金钱呢？首先讲奉献时间好了。通常来说啊，儿女们奉献的时间的机会不多。我也养个小孩，因为他们读书很忙，所以呢，当基督徒的呢，要为儿子着想，想约伯所想啊，在好的环境生活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啊，并且呢，父母亲要像约伯那一种的敬畏，他是敬畏神。敬畏到什么程度？他恐怕儿女们远离神，得罪神。那我觉得当基督徒的父母亲的，要刻意去教导儿女们呢、啊、亲近神，那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还有敢于与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分别为圣的。那我认识一个家庭，他们常常带着孩子们一起读经啊，好像我们现在啊所读的啊玛纳啊，每日的灵修。我看见他们大人在教会的服事是真实的啊，愿意摆上时间、奉献时间、承担责任，所以呢，对他的儿女们有很正面的影响。那读经灵修成为他们的习惯， 啊，进来我顺便提一下，我们的礼拜三的祷告会啊，进来了就有不少的青少年来，就是父母亲带着他们来这边祷告，也他们也在读啊，跟我们一样啊，读这个诗篇啊，真是盼望啊，大家啊都鼓励啊，我们一家一起来、啊、每天灵修。那我进来啊，也读过这个桃树的书哈、啊，我相信我们图书馆啊有的叫做《渴慕神》啊，这本书里面讲到要紧紧的跟随主哈、啊，他这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认识神唯一的原因是由于神首先把寻求他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激起我们去追求。大家看到吗？啊，大家看到吗？寻求神的心是来自神自己，他把那个心呢、啊、放在我们里面。那因此我觉得要常常呼求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的心，那心被感动了就有行动出来，对吗？进来我问了一个家长啊，他的孩子在读大学，我问他孩子在大学读书怎样啦啊，就问一下哈、啊、那他说很大压力，那当然了哈，要像大学读书嘛，就很大的压力。但是呢，感谢神，他的儿子呢继续参加教会，在教会里面还有服事。虽然这么忙哈，他的儿子真是靠着上帝给的能力，啊，圣灵给他的感动，激励他继续的参加教会。那这不是很好的见证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家庭哈是敬虔的基督徒，所以呢，多年来我看到他们啊读经，他们祷告，影响着下一代啊，影响他们，以致他们的信心呢被建立起来，被建立起来。那但是我也听到一些的啊，一些的啊。家庭哈、啊，孩子去了大学的时候就非常的忙，那所以呢啊，也不去教会呀、啊，也不灵修了啊。那哎呀，没关系，去不去也没关系，先把读书的事情做好吧。弟兄姐妹，这样想法是错的。如果你信了主以后，生活不是这样子。那其实孩子们呢，我们要鼓励他，越忙。啊，越要去教会，越要灵修，为什么呢？他们需要圣灵给他们的能力去面对所有的挑战，你知道吗？基督徒需要团契的时间，盼望大家将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跟大家分享奉献孩子的才能。你有没有发现呢、啊、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啊、比20年前的年轻人更有能力，还有这个 internet 给他们，所以他们找东西找得好快，有机会学那个，因为大家都富有了。但是如果小孩花这么多时间去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当基督徒的父母亲没有让他们所学的放在神的国度里面，我觉得那是非常的浪费。就拿这个学钢琴来讲好了，我是看到不多的啊，弟兄姐妹的孩子啊，特别青少年了 啊，在教会服事上面用着上去，或者是啊 home group。但是我好感谢神啊，近来啊，我们有一些啊小组的聚会， 那我看见有一些青少年啊出来服侍啊，我觉得很好啊，值得我们表扬。我希望啊更多的家庭让青少年出来啊，让他们的才能啊用在这个神的国度上面啊。当家长的，我觉得要抽时间啊，要给他们这个机会来做什么呢？要谈诗歌本里面的诗歌啊。我们这边还有很好的钢琴老师，就鼓励他们啊，从小就服侍神，那长大了更多的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他们一生得福气的。我相信啊，就是基督徒啊，能将孩子的才能啊奉献出来，其中的一个方法。那昨天我在啊准备我这个讲章的时候，那我就多加了一个进去啊，奉献他们的力量啊。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年轻人啊，那个气息兴旺嘛啊，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力量来服侍神。阿们吗？阿们哈，你们都是有青少年的，这阿们，然后来服侍神。那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大门口外面有一个用水泥造的铁板凳啊，不是铁板凳，水泥凳，有注意到吗？不多哈。那这个水泥造的那个小凳呢，是要每隔一年要有一次的。为什么呢？它会褪颜色哈。所以呢，我大概每隔一年，大概是吧就有一次。那现在想起来，昨天我想起来，那不如我就邀请青少年就帮个忙，跟我在一起呢，就把这个凳子呢游一游。那我就问了 Howard 啊 ，Pastor Howard， 哦，他说好啊，Elder Larry 就让他们一起来服侍神，啊，这个也是叫做爱神的表现嘛，对不对？所以那好了，天气好了以后呢，我就邀请一两个来帮个忙啊。好呢，第三最后分享奉献金钱啊，中国家长多数不让孩子们出去打工啊，那哪里来的钱奉献呢？我想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家庭的经验吧。那听说有一个家庭，那不是我们教会的哈，不要去想是谁哈。从孩子们懂事的时候他特别父亲就叫小孩要每一个早上，那礼拜五礼拜六就告诉孩子，那这一块钱就给你的，你的，你的哈。他还有好几个孩子，就告诉他这块钱，礼拜天你到教会的时候就放在奉献箱里面，知道吗？所以孩子说知道，然后就每一个礼拜就这样子来奉献给主。我听到这个的话，我心里很感动。我说哇，小孩子这么小就开始奉献了，这个家一定是爱主的。那听说后来他的孩子又大了很多了，那父亲就开始叫他这个十一奉献，然后父亲他大一点的话就给他多一点钱，给他10块钱，给他零用钱。那父亲就跟他说十一奉献，你知道 Bible 在讲什么吗？哦，十分之一嘛，小孩子很聪明哈。那你给我10块钱，那就是奉献1块钱。原来这个父亲早就想好了要奉献十分之一，所以就跟小孩讲这个奉献的道理跟精神。啊，中国人过年啦，刚好现在也是过年了哈。孩子们呢就回家拜年，然后呢爷爷奶奶舅舅亲人就给他们红包，所以回来的时候父亲说把所有的红包的钱加起来，然后父亲又教导他们十一奉献。哈，这个时候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钱多了嘛。哇，十一奉献，原来拿这一大堆出来。那父亲就用这个机会跟他们讲， 就是奉献给上帝，是表明你爱上帝，爱主耶稣。那孩子们搞懂了以后，好，那么他也把十一份啊，十分之一拿到教会来奉献。那我们感谢神，哈，看到那种家庭愿意摆上，所以呢，神的家啊不缺乏。那么我们大人怎样实行啊这个十一奉献呢？啊，让我用一位牧师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他说：“爱主有多深，奉献有多大。”但是我比较喜欢赖约翰牧师所讲的一句话，他怎么形容呢？我读给大家听，是他讲的：要愿意奉献到心痛，才能真正的领受到十一奉献的真谛。我再读一次：要愿意奉献到心痛，才能够真正领受到十一奉献的真谛，不是吗？如果是千分之一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嘛，不痛也不痒。十一奉献是什么呢？是信心的操练，啊，是对上帝感恩的回应，是真正回归上帝的标志。那今天我为什么要提十一奉献呢？因为半年前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请了一个青少年的传道人 Howard 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要付他薪金，也要买保险，对吗？所以千万不要亏待啊神的仆人。所以我们每一个月的奉献就要提高了啊。目前大家知道我们奉献的目标是多少吗？有没有人知道？三万。那这个星期五，那 Madeline 姐妹就会报告啊，就会告诉大家啊多少钱。我讲的是，如果你把这个拿出来哈，这个程序单，你就看这个经常费用的那一行，你就看到我们说这个目标。那当然从以前到现在是三万，那星期五的时候就会提高，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啊，要多少钱才够用了。最重要的不是要看这个数字为标准，乃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要做诚实人。我是否达到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呢？啊，昨天早上啊，灵修到31篇，23节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啊，信主的人要爱耶和华，因为他保护谁？诚实人。你要受上帝的保护吗？你一定要做一个诚实人。如果你还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那就会告诉上帝，我愿意诚实的往这个目标努力。我相信上帝会祝福的。所以要证明基督徒是爱神的，除了上面我跟大家分享在奉献时间、才能、金钱，在这个过程中要忍受其中的试炼，经过试验，好像通过考试一样啊，就得到冠冕啊。英文有一句话啊，表达得很好 ，No pain, no gain， 听过没有？意思是什么？就没有牺牲的付出，就没有得着。今天主题是什么？得生命的冠冕，对吗？要得到一样东西，必须要失去一些的东西。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必须要改变，所以呢 No pain, no gain。 冠冕人人都想得，是吗？ 但是之前你要付出一些的代价的，忍受试炼就是要付出代价。刚才我讲到这个 Elisa 刘哈，他从五岁就开始锻炼了，锻炼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哈，13岁嘛，啊，八年了。好，那今天啊，我们这个 home group 组长啊，跟一些的同工去 Monterey 哈，等一会哈，那个主日学以后去开退休会。那说到我们教会家庭团契哈，就是这个 home group 有什么代价要付的呢？啊，小组人越来越多了啊，几十人了哈，礼拜五的查经，希望有一些人的调动啊，有些人要出来当组长啊，当同工，这些都是主耶稣要试炼要锻炼啊我们生命的成长。从教会整体来说啊，要一个健康的成长啊，平衡的成长，然后还要培养同工。那目的是什么？要装备我们为上帝的国度做更大的事。所以每一个小组啊，不要只管我们这个小组的事情，要愿意付出代价，为顺服主耶稣的缘故，大家愿意合作，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对吗？好，那接下来讲第二点啊，忍受试炼啊，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做爱神，那么怎么能够忍受这个试炼呢？我们再回去约伯的故事，当一夜之间他真是家破人亡，他就经历了那一种的悲痛，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祸从哪里天降，这句话用在约伯的身上一点都没有错。那 John MacArthur 牧师解释约伯这个悲痛的经历的时候，他就这样写，他说天上发生的事，地下的信徒虽然不知道，但却有影响。这是不是对我们基督徒很大的提醒？有时候我们遇到各种不同的苦难病痛，我们不了解，但是上帝都知道。那我们只有什么？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用信心啊忍受下去，到最后的时候你真是会明白的。约伯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啊，神就叫他的天使天君啊都来他的宝座前，就禀报天上地下的事工的情况。那撒旦也来了，那神就问他，撒旦你从哪里来的？那回答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那现在就来到你们当中了。神再问他，你有用心查看我仆人约伯吗？好，他是在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撒旦就说，哎呀，不是你随时随地在保护他吗？如果把他所有的都拿去的时候，他就当面离弃你了。当时神就跟撒旦说，凡约伯所有的你可以拿去，但是你千万不要伤害他的生命，知道吗？以上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在地下撒旦马上就开始破坏约伯所有的，一天之内真是天祸从天降，约伯的10个儿女都死了。 他所有的牛羊骆驼被强盗抢走，并且把他的仆人都杀了。你说悲惨不悲惨？好悲惨哦。不但如此，神应许撒旦攻击他的身体。如果你读过约伯书的时候，你觉得真是够惨的，让他从头到手都生了毒疮。这样一来，他的太太也受不了了，就跟约伯说，你还守你的纯正吗？丢弃神死了吧。哎呦，这个太太也够狠的，所以要好好睁大你的眼睛，为你的儿子找那个太太哈。约伯却回答说，你说话这样的愚昧的妇人，哦，我从神里面得福，难道不受祸吗？弟兄姐妹，我们从约伯的回答就知道他对神的信心有多大。虽然他不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灾难临到他，但是他用信心，他用信心忍受这些的悲痛，继续下去。他要相信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上帝里面有盼望。雅各书后面五章十一节就解释了约伯忍耐成为我们的榜样。十一节这样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是什么？主满有怜悯，还有什么？大有慈爱。 Amen。 从雅各书的解释，忍耐试炼是一个付出，是生命的改变。那这个付出呢，不是白白的给了就没有的，神看在眼中。在试炼的里面呢，没有离弃神而蒙福。我们再看下去啊，约伯的故事，他用信心啊忍耐这些的悲痛，最后他得到奖赏。在42章11到12节里面这样说，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有多少？他有14000只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儿子，3女儿。神都还给他了，其他的东西是 double。 你们看啊，神已经给他的儿女，并且他的女儿是当地最美貌的女人啊。不但如此，16跟17节总结了约伯的一生。他说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见到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一直满足而死。从约伯的故事啊，我们发现啊，神在人的今生可以享受到这个神的奖赏，在永恒里面呢也得到神给他的冠冕。这也不正是我们要寻求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试炼中我们常常看不到神的恩手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有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工作，甚至在教会的服事，我们都会遇到比较难相处的人。有多少时候我们相信神在操练我们的信心，学习忍耐顺服的功课？我们常常把焦点就放在别人的身上，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主耶稣 对门徒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那如果我们能听得进去的话，就蒙福了。主什么怎样说呢？他说这个人以后如何与你无关，你来跟随我吧。耶稣是说别人的事，他以后怎样是他个人要面对的，耶稣会对付他。那人来到神的面前，不要看别人做什么，不要看他怎样，眼睛就盯着啊，在主耶稣的身上啊，好好的来跟随他，你会得到主的奖赏，冠冕也在那里等着你来拿，你是有福的。跟旁边的人说，跟随耶稣是有福的，好吗？感谢主，是真的哈，从心里面所说的哈。那今天我们基督徒遇到苦难，我想像约伯那一种的灾难比较少见啊，比较少见。那成熟的基督徒，我相信是可以哈经历得起那一种的考验。那不成熟的基督徒呢，是不能承受那一种的考验的。我们来看看约伯，他经过这么大的试炼啊，在当中他看到神的作为啊，所以他对神说一句蛮出名的话：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从心灵里面所讲出来的话。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啊，不同的人生啊，得不同的冠冕啊，作为啊今天的结束。那所以鼓励大家去争取啊，带着盼望啊，紧紧的抓着主耶稣啊。第一，不能坏的冠冕，刚才我跟你们讲了啊，是从啊哥林多前书的9:25，是为了节制。啊，有节制的人啊，不为肉体安排，不放纵私欲的人准备的，这是第一。第二，公义的冠冕啊，是从提摩太后书4:7-8，那是为了爱慕主再来的人准备的啊。第三，荣耀的冠冕，彼得前书5:4。是为了忠心牧养羊群的人准备的。第四，喜乐的冠冕，帖撒罗尼迦前书2:19-20，是为了忠心布道的人领罪人归主的啊，好好传福音啊。第五，就今天所讲的生命的冠冕，雅各书1:12啊，忍受试探的人为他们预备的。有一个是金冠冕，记不记得？那是启示录4:14，是为宝座周围坐着的24位长老所准备的。那今天啊，盼望你我回家有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遇到啊试炼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啊。雅各书劝勉我们说：“弟兄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那当然这句话也是跟啊姐妹们说的哈。那让我用启示录2:10的一句话啊，互相啊勉励：你要自始忠心，我就赐你生命的冠冕。那就是主耶稣说的，好不好？跟旁边的人说这句话：你要即使忠心，我就赐你生命的冠冕，好吗？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祷告感谢他，好吗？主啊， 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已经将每一个人的冠冕准备好了，你在那儿等着我们去拿。但是主啊，在人生的路上所遇到的挑战，无论是信心、苦难或者病痛，我们深信你就是我们的力量，随时的帮助我们，依靠你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